牧师师母，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都会越来越可爱哦。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一本爱的书信，就是约翰一书，来看第四章，来看这个使徒约翰继续如何的教导我们这个爱的功课哦。那当他更多的来跟我们谈论这个爱的主题的时候，他又再次的让我们明白。我们之所以能够活出那份真正的爱，是因为我们有真理，我们懂得去分别光明跟黑暗，也是因为刚才好些牧者啊、同工啊分享到的，就是我们能够与神连接，而不是靠着我们天然人所产生出来的爱，那这样我们才能够爱。因为那个天然人的爱，我们在这章经文里面会看见，我们人能够摆上跟付出的，真的是很有限哦。所以，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来跟爱的源头神，我们的神来连接，好真正的能够活出跟身边的人这个彼此相爱的生命哦。于是，我就会把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与神联合而彼此相爱。首先，当我们与神联合的时候呢，使徒约翰就让我们看到哦，我们就能够去辨别这个神的灵跟敌基督的灵。这就是这章第一部分，也是第一到第六节让我们看到的。那这个辨别的能力，真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了这个辨别的能力，我们才能够体会并活出神的爱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细看这里的经文，我快快的把这里经文读一下。亲爱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们是属世界，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如果我们了解当时这个约翰一书他写作的背景，我们就知道，其实当时是有一些持有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基督徒，他们相信耶稣，但是他们信耶稣呢，是相信耶稣的神性，但是却否定了耶稣的人性。他们从这个诺斯底主义的价值观里面就看到哦，耶稣如果是道成肉身，那本来肉身跟物质又是邪恶的，那耶稣他就不是这个圣洁无罪的主了。甚至他们就觉得哦，耶稣在世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幻影而已，耶稣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这个肉身的啊。他好像是有，但实际上是没有肉身的，应该这样说。所以，针对当时有这样观念的基督徒呢，约翰他就在这卷书里面一直的去辩证，讲到说耶稣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的事实哦。而来到这一章，约翰就表达说，我们要懂得去分辨这个神的灵跟敌基督的灵。那有一个关键就是。那个灵愿不愿意承认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在那个时候所流行的这个诺斯底主义，他讲的这个理论，讲耶稣不可能道成肉身，哎，听上去也是有一些的道理。那论证说，哦，耶稣就不是道成肉身的。但是约翰在这里说，这个世界上的声音其实就是敌基督者的灵，在这个假先知的身上运行。然后就开始来传递出去。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呢，就要去胜过这些的观念，因为就好像约翰在这本书信里面 一上来就跟我们讲的，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是我们亲眼看过他的作为，亲自经历感受过他的爱的。世界的人跟这位主没有关系，所以就被敌基督、假先知他们所传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给带走了。但是我们晓得真理，我们也跟这位生命的主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些敌基督、假先知给我们似是而非的教导。我们也懂得去听从，去晓得那些有真理的人他们所带给我们的教训哦。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哦，我们无论是说我们去判断这些教导的真假也好啊，还有我们在医治释放当中，我们啊要去处理赶鬼啊这些的啊状况，我们都要抓住这个观念，就是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哦。因为敌基督的灵呢，他是不愿意去承认这一点的。敌基督的灵，他也会从一个人文跟理性的角度去出发，就否认真理。那我们看到表面上敌基督敌基督者他们讲的那些东西是很有道理的哦，就好像耶稣就好像约翰，不好意思，就是约翰当时面对的这个人的理念，就是耶稣如果是人，他是肉身的人啊，他一定是会犯罪的。还有末后圣经里面预言的哦，敌基督以后会创造这个以色列跟中东有一段假和平的时间，来让更加多的人来敬拜他。那到那个时候，很多人看见敌基督所做的，就会觉得哇，他真的是很伟大，这个世界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以色列跟中东的这些的纠纷，但是他是确实可以做到哦。他哇，在做的真的是都是在为我们人来着想啊，他就是在做的就是为了带给我们有这个和平的生活啊。然后我们看到他这样的一个表现，也会一点一点就相信他所说的，那我们呢就开始不信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结果呢就会好像过去主日牧师刚刚跟我们分享的，到时很多人听了敌基督所说的，就会愿意为了进行正常的生活要买卖啊，就印上了那个666的兽的印记哦，最终就让自己进入到那个永远沉沦的里面。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很多时候表面上是为人着想，但是却不符合真理的，这不是真爱来的。敌基督的灵哦，所带给我们的是真的是一些很合乎道理的理论，带着人文主义，表面呢表达起来都是为人着想啊，也很有爱心啊，但是却是最终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走离基督，走入那个错谬甚至是灭亡的道路哦。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基督徒就更加的看到我们读圣经的那个重要性了。过去使徒约翰的时代哦，有这些的基督徒被迷惑了，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因为那时候这个新旧约完整的圣经还没有成书嘛，所以当时的人也没有办法说很完整的来理解整个的真理。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就是大部分人都可以很容易就可以阅读到圣经的时代，可是今天很多人还是有被迷惑啊。这就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对着真理渴慕的心真的是很重要的。当我们有了圣经的真理作为这个引导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借此去辨别某些道理是还有我们某些的属灵经历到底它是出于神呢，还是它是出于那个敌基督呢。如果我们不懂得去辨别的话，我们以为我们能够活出爱，原来那个也不是神的爱来的。如果我们没有真理哦，我们就会被敌基督的那个诠释很容易就误导就走偏了，然后呢我们也会 就给身边的人传递这些非神的，但是听上去却是很好啊，很为人着想啊，表面也很有爱心啊，这些的啊观念哦，其实最终我们就是把人带向了灭亡哦。当然我们有了真理，我们懂得去分辨哪一些道理是属神的，哪一些不是属神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把那个好的是真理的属神的去活出来，去带给我们身边的人，爱我们身边的人了。那这就是约翰在接下来第七到第二十一节所要给我们看到的，在主里与身边人彼此相爱哦。而且我们懂得去爱呢，也是因为我们明白神就是那个爱的源头。这就是这章经文啊，来到第二部分第一个小点，第七到第十节经文要我们看到的。我也快快的读一下这里的经文。亲爱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里约翰他说，爱心是由神而生的。可能有人一读到这里就会觉得不一定啊，因为我看到有的人他们没有信主，活得也蛮有爱心的嘞，也蛮会做很多事啊，关心人啊，爱人啊。但是为什么使徒约翰这里他把爱跟神关联在一起呢？我们真的要来将来思想。确实我们看到有的人他没有信主也活得很有爱心，但其实那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明白是天然人的爱哦，就是说人活在他自然里面，天性里面就本来能够活出来的那个爱。但在约翰他的定义里面哦，爱原来是从神而发出的，是一份超越自己的意志，为了自己所爱的对象甘愿牺牲自己，这样的一份爱。那从经文第九到第十节的描述，我们就看到哦，神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性命做赎罪祭，我们就更能够明白了。因为这是神儿子耶稣他超越自己意志所活出来的爱来的。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带着一个肉身，他的血肉之躯让他也感觉到他是不想上这个十字架的。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26章39节也看到哦，耶稣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自己的意思，乃要从你的意思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也是在提醒我们哦，若是我们所活出来的爱心都是我们天然人的层面，可能我们过去家庭环境很好啊，一直都很蒙爱，我们能够活出来的很容易就能够做到的，哇，原来那不算是真正的爱哦。今天神的话语让我们思想，若是我们身边的人触及到了我们的底线，我们还能够超越我们自己的意志去爱他们，这个才算是真正的爱哦。因为这样的爱不是我们本能里面所能够活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在611很多很多的夫妻见证里面啊，就有听到过啊，过去那位的丈夫他是受不了妻子在那边一直对着丈夫就是在那里指指点点的，但是当丈夫有了神的爱，有了真理，明白到哦，原来妻子讲这么多是因为妻子他的位分就是那个帮助者哦，他就能够去爱妻子，也开始能够听进去妻子对他所说的话。那这样愿意舍己的爱，真的是我们人一定要连接上神，我们才能够活出来的。所以接下来在第二个小点的第11到17节、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能够活出这份爱的关键就是要看我们有没有住在主的里面。我也快快的读一下这里的经文。亲爱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里约翰继续讲哦，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呢，他强调，当我们能够住在神的里面，就是说圣灵住在了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住在了这位伟大的神里面，然后我们就能够把从神领受的爱能够活出来。那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哦，就是啊，我们信主前啊，脾气不是很好的，也对着某一些有伤害过我们的人呢，我们就一直紧紧于怀，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去饶恕他们。那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天然人的所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信主过后呢，我们能够做见证说，我们就是有一个力量可以去饶恕他们了。这个就是我们住在神里面的时候所能够活出来的那个爱的力量，是超越我们天然人，超越我们的本能所能够做到的。过去我们的本能，我们的天然人，我们没有办法去爱的，其实就是因为别人已经触及到我们的底线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爱下去了，我们就会讨厌，甚至会去怨恨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哦。但后来我们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开始与神连接上，我们呢住在神的里面，我们发现我们就有这个力量去突破我们原来有的底线，去以神的爱去爱人。当然这个爱的功课我们知道哦，不是说我们信了主那就完了，我们的爱跟以前比已经更多了，以前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到的，现在更多了。但是神其实要在我们生命的道路上继续来扩张我们哦，要不断的去扩张我们那条爱的底线哦，让我们有不断增长的爱哦。那神要我们去爱，到底要爱到一个怎样的程度呢？我们继续来看经文17到18节，就是第三个小点的完全的爱不惧怕。我稍微读一下这里经文，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经文这里告诉我们哦，只要我们人活在神完全的爱中，我们就能够不带着任何的惧怕来与人互动，更是不会带着任何的惧怕去面对日后将要来临的那个大而可畏的审判的日子。可是如果我们还有惧怕呢，我们就是没有在神的爱里面得着完全哦。因为我们平时思想一下，我们人有惧怕的时候就会拦阻我们去爱的。如果我们对神有惧怕，我们就觉得他难以亲近，就没有办法去更多的爱神。我们对人有惧怕，比方说我们很怕去付出啊，去牺牲啊，我们很怕被对方来拒绝啊，我们很怕跟人的相处当中受伤等等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爱人了。那当然我们知道不再去爱，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们也不可以否认哦，惧怕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人本能里面的一个的情感，所以惧怕是不会消失的。因为其实神要我们有这个惧怕，是我们对待那些危险的人事物有产生一个的警醒，然后我们就懂得去怎样的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所爱的人。但是在一切本来就应该是亲密的关系里面呢，神的心意其实是让我们去操练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学习去驾驭我们的惧怕，而不是我们让惧怕来掌控我们的生命。那这样就好让我们可以不断地进入到神完全的爱的里面哦。所以说我们要操练对人有更加多的爱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有惧怕吗？那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要让那个惧怕去掌控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从神那里支取完全的爱，驾驭那个恐惧，我们就有力量去爱下去了。那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是常带有这个惧怕的里面去爱的。在夫妻相处的里面，有时候我也会担心啊，诶，会不会自己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而让太太就不高兴哦。但我知道神的心意绝对不是让我去退缩，然后就回避这个夫妻关系上面的冲突哦。那当我呢，真的常常来向神来祷告，求神赐给我有爱心，读神的话语，那也感恩神在我身上的作为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力量又再次走上这个夫妻的擂台哦，去真的驾驭这个惧怕，然后呢就跟太太有更多的沟通哦。那当然这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他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夫妻关系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我们所面对的亲密的关系里面，像我们亲子的关系啊，我们组长组员的关系啊，弟兄姐妹的关系啊，还有等等的我们在我们生活圈子里面比较靠近的关系，我们都是要来操练这个胜过惧怕而勇敢去爱的。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去爱，其实说到底就是我们一定要从神那里支取力量。这就是第四个小点第十九节约翰再次跟我们强调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刚才其实从第七到第十节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那个我们靠着天然人所活出来的爱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我们跨越我们的本性，在冲突的关系当中仍然能够去爱，那个才是从神而来的爱，是真正的爱。所以在第十九节这么简短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去爱是因为神首先爱了我们，给了我们力量，所以我们才能够去爱，能够去真正超越我们自己的意志而去付出的爱。那最后当这个约翰他对着我们做出了许多这个爱的教育以后呢，他又开始提起前几章经文他一再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爱是有行动的，就是二十到二十一节他让我们看到的，爱神就必爱弟兄。我也快快读一下这里的经文，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约翰这里说，如果我们说自己爱神哦，我们肯定是会爱我们的弟兄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身边的人哦，而不只是会说我们嘴上说我是很爱神的，但是生活当中却活不出这个爱人的生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神已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要来爱人如己哦。或者这样说，如果一个人他说他很爱你，你怎样知道他是真正的爱你呢？是不是他嘴上说而已呢？我们知道不是哦，你会透过他很实际的行动，就是那些能够让你感受到被爱的方式，你就能够确认哦，原来他不只是在嘴上说说而已，他说爱我是真的。类似的，我们说我们爱神也是要有行动的。如果我们说我们真的是爱神，我们就会以神所喜悦的方式去生活。那其中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身边的人哦。否则的话，我们说我们爱神，那份爱也是虚假的。这就是来到今天最后这个地方，约翰又再一次的对着我们提醒，怎样才是真正的爱哦。那我想总结今天这章经文的分享哦，真爱需要首先就建立在与神连结、活出真理的这个基础上面。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被一些表面上看上去都是在为人着想啊，也很有爱心，但是却把人带离灭亡的那个敌基督的道理给牵引，走离了神这个爱的源头。 我们想要活出爱人的生命，我们也要承认我们靠自己真的是很有限的。唯独当我们连接上神这个爱的源头，我们也保守自己一直住在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有这个力量能够去活出那个超越我们本来意志，我们本来天然人的爱。而且唯有靠着神的爱，我们才能够去驾驭得胜那些关系当中一切的惧怕，又继续勇敢的爱下去。那我们怎样去验证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连接上神，也真的有去爱神呢？我们可以查验我们的生命哦，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身边的人呢？因为当我们真正爱神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去活出神的心意，也爱神所创造的有神形象的人哦。所以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深的与他来连接，好让我们真的有这个能够分辨真假的能力，我们也能够在他的里面呢，就活出这个不断增长的爱哦。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OK， 今天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看约翰他对神的经历啊，跟主的互动的经历，跟耶稣当年所吩咐所教导的，特别是提到这个有关彼此相爱，在跟基督的连结，葡萄树与枝子的这样的一个的生命，爱神的就是要爱人的这样的一个的观念，在约翰的书信当中我们从第一章看到今天第四章，似乎类似的主题都会不断的在这里重复着。所以我本来写了好一些东西，后来这样一听下来的时候觉得会很类似所以我想我就不从那个角度，那我就看到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无论你是在现场的或者你是在线上的，尤其是当每一天每一天你都跟着晨祷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一种的属灵生命的一个的练功。我就忽然间有一个感觉，就是今天我们如果看过一些的武侠的小说，或者是一些过去一些这种武功的影片之类的你都会看到说这个人的武功是因为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锻炼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之后就练成了一身的武功，那就可以走江湖行侠仗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的情景。那今天弟兄姐妹，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现实的社会当中，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可以活出有影响力，我们可以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我们可以去让人来认识主，而且也让许多受伤的心灵受创伤的，或者是关系破裂的，或者是一些生命当中面对的各种的苦难困难的，怎么样子从主那里得到真理的一个的亮光，找到的人生的出路。那通常这一些所谓的在有问题的人当中给对方扶持，给他一点鼓励安慰，甚至给他看到人生的出路，其实就在于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能够有这样子的所谓的属灵的武功。那所以我今天就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可以给我们看到我们每一天每一天这样练功，尤其是单单看约翰一书的这几章的里头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地方有所谓的武功的秘诀，包含了一个叫做内功，跟一个是外功grandpa 外功就是外显的这样的一个功夫。那内功是什么呢？内功其实是特别今天在这一章里头就提到有关圣灵的这个事情，神的灵。那神的灵是让我们去经历那一份跟先前所说的是圣灵的那一份的恩膏，就是神的灵是使到我们里头对真理产生了一种的把真理融化成为一个的生命栽种在我们的里头，而这个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就流露出来的。所以内功的那个部分是 真理和圣灵。真理和圣灵是因为真理可以只是一个知识，知识也可以很常让人知道，哦，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哦，是要知道，要彼此相爱，哦，那你有没有彼此相爱？通常我们会感觉有啊有啊， 我哪里没有彼此相爱？你看我的个性是这样子的，可是我对我的弟兄姐妹我可以包容啊，我可以接纳啊，不同个性的我还是可以跟他相处啊。我的小组里头来自江湖无四海的各种的人物，这个人很古怪，那个人很怎样，那个人怎样，哎，我都可以接纳他们啊。所以这个就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很常是感觉这样子的一种的彼此相爱那个真理是这样进来。但是当神的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一些不是按照我们认为，哎，有啊，我已经做到。所以圣灵帮助我们去看到我们 还有缺欠的，还不够的，然后我们在那一些的事情上来悔改。所以神的灵一路这样帮助我们。当然这里所说的要分辨神的灵跟这个所谓的谬妄的灵，这个谬妄的灵也就是虚假的灵，那真理的灵跟谬妄的灵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你怎么样才能够看出来呢？其实那个分辨也就在于这个事情合不合真理，这个事情合不合真理。你有一个圣灵内住在我们里头，感动我们要去接纳一个人，要去饶恕一个人，要去帮助一个人，要去回应一个人，但是我们也有一个感动我不想饶恕这个人，我不想放过这个人，我想要怎么样子教训这个人，那里头也有一些的意念要查验。因为这个灵可以是神的灵，以至于让我们活出了真理的爱，但是也可以是这个谬妄的灵，谬妄灵也可以说是虚假的灵。你以为，哎，是啊，我也有一个感动啊，我觉得这是出于神啊。那你怎么知道这是出于神？出于神的话，那一定就是不会违背真理。所以如果当我们做一个事情是违背真理，那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不是出于神。我们充其量说出于我的私欲，或者我的不够啊，我就是这样子，我的个性我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想深一层，这个部分可以是因为仇敌恶者把一个这样的意念，负面的意念，消极的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就很自然的认为说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或者说就是甚至会套用属灵上，哎，我觉得是神感动我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要留心的，所以这个就关系到一个人的内功，内功如何是真理跟圣灵是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武功的表现是另外怎么就是外显的。那这个外显的部分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回到这个爱，就是爱的生命。使徒约翰他很深的经历他形容自己叫做主所爱的门徒当约翰写说主所爱的门徒，我们对这个概念，哪一个门徒是主最爱我们就会一定就是使徒约翰其实不一定了每一个门徒应该主都爱，不过使徒约翰自己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就把自己形容为主所爱的门徒所以那一个他是那一个坐在耶稣的旁边。那你知道当年在最后晚餐他们坐不是这样好像我们这样坐定定的坐他们坐是那种倾斜，这样就是这个人会靠住那个人，那个人会靠住那个人的这种的角度的坐，所以刚好约翰的位置是靠着耶稣，所以那种感觉就是靠在耶稣的胸膛所以他就是我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的这样的一个的描述。那今天所谓这个爱的功课彼此相爱，那这个彼此相爱这个字在约翰一书里头不断的重复的出现。那彼此相爱我就刚刚看 IP 甄嬛的标题里头也提到身旁的人，那这个彼此相爱我们不要把它笼统化，彼此相爱就是所有的人就是我跟人说彼此相爱，坦白说你有你爱的人跟你有你不爱的人。比如说如果你看到一个非常作恶的一个恶霸横行霸道，或者是搞到整个社会破坏等等， 那你说你跟他彼此相爱吗？大概不容易。那我们先不要讲到那么远啊，就是在一个教会里头，你跟所有人都彼此相爱吗？其实也不见得啊。不要说整个教会，就单单在你的小组里头，你真的跟每一个组员都彼此相爱吗？有时候也不见得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彼此这个字很常可以给我们感觉，他是我的配偶，他是我的家人啊，他是我同组的。 OK， 那当一个常常有互动有关系，他是我的同工，他是我的搭档，那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彼此，就是 有关联有互动。那在这些有关联有互动的人当中，我们能不能够彼此相爱？而这个彼此相爱很常所看到的不是那一种我里头在盘算所谓的暗算，想要怎么样来置他于死地，或者怎么样来出卖他。那我想这个就完全违背神所说的相爱。但彼此相爱是为着对方的好处，我的相处可以是很融洽，就是说我要跟你一起做事，或者也可以不是太融洽，但是我里头的动机是我要为着你的好处，我是愿意帮助你的。我想这样的一个行动才是所谓的彼此相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每一天每一天追求成道，不外乎要锻炼我们属灵的功夫，无论是内功无论是外显，都求主帮助我们。